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23页倒数第二行开始。23页从后边的第二行开始，这个经文我先念一段：上品众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意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声，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我们从这开始，现在还是记述，我们继续讲九品往生的情形。九品往生啊，上一回讲了上品上生，那么今天呢就讲上品中生，听懂吧？能够所得的益处，那就是说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要特别注意的呢，就是说这个不必经过莲花合起来，换句话，一到极乐世界呀，马上就见到阿弥陀佛以及那些诸善上人，马上就能够闻说妙法，得悟到这个无生法忍，最后呢是得到了这个白千呢陀罗尼门，那就不得了了。所谓这个陀罗尼门呢，详细的讲，有这个四大类，但是呢在这里啊我们也不能够详细的说，那么特别注重的就是对于那个妙法的这个义理，你一闻到了以后，佛法的那些妙法的义理啊，一听到之后啊，就总持啊，不会忘记。就知道这个就不错了。那么今天讲这个上品众生呢，那么我们就看看了，不必这个在上一次上品上生的时候，就必须要读诵这个大乘方等经典，就是要读这个诸大乘经了。这个这里讲这个上品众生的时候呢，就是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不过这就是不必呀，不必就是说不必像前面所讲的这个所有的那个方等经典都把它广泛的来读诵来学，而这里所讲呢，那么因为学的人呢根器不同，有的是喜欢读诵，有的是这个对于读诵这一方面呢 没有那么这个像前面所讲的 这个不完全相同的，虽是不必广泛的受持读诵啊，但是啊也要有选择的这个一部分呢要读诵，这就是不必受持读诵，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读诵，完全不读诵的话，那下面那句话就不必就没法讲了，因为下面所讲善解易趣啊，假如说要完全不受持读诵方等经典的话，那这个善解易趣第一义谛那就是没办法理解了。所以这里所讲的不必受持读诵呢，是只是一部分，不能像前面是全部的都那么读诵。那么这里的讲的学的人，那么他遇到这个大乘方等经典呢，虽然是没有普遍的全部的这样受持读诵，但是只要他学到一部分，甚至于学到一两句学到一句两句的经文，他就能够呢怎么样呢，善解易趣啊，他能够啊把这个经的义理他的这个去向旨趣能够啊非常能够所谓善解，他能够领悟他领悟什么呢，与这个第一义心不惊动啊，那么对于这个第一义的时候啊，他听了之后心里不会惊动的。那么什么叫做第一义啊，这个我们就要稍微研究一下。所谓这个第一义啊，那么就是各大乘经典所讲的，也就是各经典就是让我们要明了的，就是我们本身人人所具备的这个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我们在我们道场很多各位都听得很多了，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学佛的人一开始学佛就懂得真如本性，那个很难说的了。很多人学佛学了几十年，你问他什么是真如本性啊，他不了解，不了解还没什么关系，真正讲到真如本性的话，他就惊惶这个震动了，恐怖了。为什么呢，这个真正听到那个真理啊，他受不了，接受不了。我们普通的人，就是我们在六道当中的生死轮转的人呢，我们最相信的最这个肯定的就是这个假法， 就生生灭灭的这个假法，把这个生灭法当作是实在的。你比如说讲到这自然界，这个山河大地，一般人认为都是这是实在的，不是假的。我们在社会上看见一切的人，以及跟一般人所办的事情，大家认为这个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那么大众传播的那些事实，我们认为都是真实的，其实啊，这个都是生灭法，都是假有的，不是真实的。那么可是我们任何一个凡夫都把它看作是真实的，你把假的当作真的，要是真正是真的，他就不相信了，看不明白了。为什么呢？他的真正的智慧就被这假东西把它遮盖起来了。所以要是听到真实的这个第一义谛啊，第一义这个义理啊，他就心里啊受不了了，觉得很恐慌了，是这个道理。那么他这种这个学者呢，啊，合乎上品终生的学者啊，他虽然没有这个全部的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他纵然他是听到了一句两句的这个经文呢，他能够领悟到这个第一义的义理，心里不会惊动，这就是了不起的。听到这个第一义的这个义理，普通人呢心里会惊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一说，现在任何人都知道，一个人呢有生有死啊，一般的这个宗教就是外道啊，一般宗教也知道有天堂有地狱啊，有畜生等等这些个，那么就是这个都是生死啊，六道啊，对一般人呢都一般这个宗教都知道的。但是上了天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呢？永久就能解决问题呢？不是的。你真正要解决生死问题啊，并不说是谁哪个讲就可以，不是说说就行的，一定要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真正的我，那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边呢，没有这些生死这些个假象。所谓有生有死，生是怎么生啊？生无论人类也好，其他的动物也好，都是自己的灵魂加上父母的这个缘分，因缘和合的才有这个生的生命的现象。到了寿命终了死的时候呢，啊，我们这个肉体得之于父母，这个肉体慢慢就老化了，不行了，或者生了病了，身体肉体不行了，自己这个灵魂临世啊，身世啊，又要啊转换一个环境，这就一般人所谓死。那么这种生死啊，要怎么了啊？怎么解决呢？你不从自己的心性始终不能解决。 到了地狱做了畜生当然是不能解决，就到了天堂还是不能解决，到了天堂也有寿命，他虽然寿命长比我们人寿命长多，长得太多了，但是他还有终了的时候。那么这都是生灭法，这个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问题，就必须要前面讲的叫悟道无生法忍呐、悟道无生法。无生就是没有生没有灭，就是本性完全啊明了了，见到自己本性了啊，见到自己本性，确实讲就是没有生死。那么我们说是没有把这个佛经啊一步一步这个理一步一步领悟的话，突然间我们告诉人家我们没有生死，好了，有些人一听到说没有生死，好了，他就狂妄了，什么事情就肯干了，既然没有生死嘛，各种的这个恶业都可以造了嘛。所以那些有些人听到这个真正的第一题的时候啊，他心里发狂了，所以这个是很难的这地方啊。因此在《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就说了，一个人如果是没有福报没有智慧，我要是对他讲把这个《金刚经》，这个《金刚经》也就是讲这个第一义啊，完全讲出来的话，那么那个人他听到以后啊，一定心里发狂，一定是乱了，狂乱了。所以讲这个大乘经典第一题，那谈何容易啊！他这个善解意趣呢，一听到这个一句两句的经文，就像《金刚经》里面讲是四句偈，你听到四句偈，就从这里边能够领悟到这个真理，因而呢，你心里啊不会惊慌，不会这个种种乱动，所以心不惊动。我们听到这个大法，了解这个道理，心里不惊动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自己呀、福报智慧也不是普通人呐。这个我们研究经研究义理，也可以把这个经文佛所讲的这个义理自己拿来啊来反省反省，自己印证印证啊。那么各位要问呢、我没有看过，现在是读大乘经典，我也没很多人嘛，我也没看见过他这个狂乱嘛。我们没有注意到，有现在有多少人呢？他自己看看经里边，知道有这个第一义，有真如本性，有这个无上的妙法。好了，他实实在在没有懂，然后他因果也不信，什么也不信。一切的放纵做出种种的罪业出来，甚至于连这个佛这个经啊经文啊他也敢啊改动改动，他也到处乱讲，这就不得了了，这就是狂乱。所谓狂乱并不是说他发了狂在街上乱骂人，不是那样的，他就是不相信因果，这才是狂乱了。现在我们要问学这个看佛经的人啊，他认为自己懂了，实际上他不相信因果，这种人多少？他这样的 能够善解意趣，心也不惊动，所以呢深信因果，不谤大乘。对于这个因果的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相信，信得非常深。怎么这个相信的这个非常深呢？不问人家那种种的这个言语啊，来破坏因果啊，他都依然是相信因果。你比如说这个中国过去那个这个陈朱啊，宋儒的这个程子朱子啊，他就是驳斥佛家的三世因果。后来中国有多少的读书人呢，都相信，跟着他相信。那么果然我们对于佛经要是了解这个道理很深的话，他虽然在学术上有那样的这个权威，几乎成为这个从宋明到现在有几百年呢，几乎成为中国这个学术上的一种偶像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依然是不相信他的话，我们是相信佛法的因果，这是第一个。再说现在呢，现代人更不得了，现代人连这个陈朱都比不上啊！现在人的学术啊，学术思想啊，连陈朱的这千万分之一都比不上，可是他的这个驳斥因果啊，那就比陈朱又更厉害了。所以现代人有很多啊，那不信因果的人太多了，他这些人照样的在学术上，在世间法上有地位的，在这个官位上也有他的地位的啊。但是我们这个真正是懂得第一义的义理的话，我们认为那个都是啊，一切的那个都是，那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诈生诈灭啊，那个是假法，不是，那个都是这个是假的，完全是假的，我们相信那个干什么？他连他的本人呐，他自己的思想都是控制不了了，他所讲的话，所传播的那些毁谤因果的那些话，我们还能相信还能听吗？我们也不会听他的。这个叫做深信因果，你不会被任何偶像、任何地位、任何什么权力，他的那些人讲的话来反对因果，你不为他所影响，那么你这个因果就是信得很深了。我们是对法不对人的，反过来说，他是任何地位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讲的话合乎因果，那我们就认为他是个善知识，我们相信他的话讲的跟这个经理的话讲这个完全一致的，我们赞成。这个就是深信因果。不谤大乘，什么叫谤？是毁谤。怎么叫毁谤呢？大乘经典都是教我们怎么样了生死，怎么样成佛啊，这个道理啊，必得要深信因果，他才不谤。谤是啊，为什么毁谤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大乘经典这个道理不能够相信，他又怀疑，有怀疑的时候，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他不相信，这叫做谤毁谤大乘法。即使深信因果啊，那么他对于这个理啊坚定的深信不疑的话，那么他对于大乘的经典所讲的道理啊，也就是深信不疑，这就不敢毁谤大乘法。那么以此功德啊，那么即使深信因果不谤大乘，这就有功德，再以这个功德了回向愿求生极乐国，那么把这个功德来做回向。做回向什么呢？我这个功德了不求着在世间各种福报啊，不要想种种的有什么报酬啊，我享受这种福啊，不要。我回向什么呢？我把这我用这个功德希望着愿意着，我能够啊在我寿命终了的时候啊，我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叫极乐国。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在我们这个世间呢，要想了生死，就是解决生死问题，要想这个进一步的成佛，想想看，这个是能够我们能够短时间能够办得到吗？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每天这个不必说，每个人都是每天都看得见的呀。不是在这个那个那些这个国会里边打架，就是在街头上看见那些人在叫骂这个捣乱秩序啊。那么再呢，就是社会上今天有个儿子把他母亲杀了，或者这个太太把他丈夫杀死了，或者这个儿子把他这个把他父亲那个勒死了，这个新闻常常遇见到的。再加上啊，在这个不是这个交通事故啊，又是空难，又是这个各种灾难多得很的，搞得现在大家全球都关心的一个问题了。那个大气层里面臭氧层将来一破坏了，不得了，更不得了。你地球上这么多人呢，你一整五多，到那个时候啊，人人都跑不了，那种这个那个臭氧层一破坏，那种这个紫外线，那种那个光的有害的光线也射到人身上来的话，人人都得这种毛病，都没办法治的。再说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鼓励的话，一切都开放，什么都无所谓啊，生活也什么都是放纵啊，引起在现在的时候，人人都是听起来都是人人心里都人人自危啊。危的是什么呢？你到外面旅游，你住在旅馆里边，接触这个那个各种用具，你都提心吊胆的。为什么呢？那个艾滋病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艾滋病是不正常的这个性关系才染上的。弄到现在的话，它的传染的途径多得很，无辜受害的也是多得很。这个只要一想， 我们在这个时间的时候，你想了生死，想成佛，即使能够办得到啊。佛法不是不能成就，各佛说的这个法一定是能成就，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等不及，我们要求其要很快，就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就把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在这样恶劣环境之下能够能够成就我们这个道业的话，哎呦，换环境，换到哪里去啊？换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怎么好？这前面讲过啊，那个那种好处，我们用功，我们根据佛所讲的这话，我们一心诚诚恳恳的去求，我们必然能够到。极乐世界怎么好？这前面讲过啊，那个那种好处，我们用功，我们根据佛所讲的这话，我们一心诚诚恳恳的去求，我们必然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说，基于这个道理，我们把这些功德回向，我们求换这个环境是待不住的，不能待的，必得要到那个极乐世界去。到那个去啊，那好了，那生死一下就了了，就解决了。成佛呢，也就是很快就成了。上面那一段就是求生极乐国，这从这个数到上面这一段，就是讲啊，这个生到极乐世界的一种原因呢，也就是你凭什么条件能够上品众生呢？上品众生前面就讲的，你能够能够领解到第一，能够深信因果，不谤大臣，要回向，把所有的功德都回向，这就是那个能够生往生的一个大前提啊，一个原因。下面呢，就是讲往生的时候遇见哪样好的这个缘呢，有因有缘呢。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也要靠因缘呢。那么下面就说了，行此行者，命欲终始，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法子，如行大乘解第一，是故我今来应结与汝，与千化佛一世受手。那么这是第二段讲这个往生的时候遇见那些佛菩萨的这种圣缘。行此恒者，就是修行这种这个法，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人呢，他寿命到了，那么命欲终时，就是快寿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就在命终的时候。那么普通人到命终的时候不得了啊，那真是手忙脚乱的啊，心里恐怖啊。平常你要问这些在世间的这些这个有钱有地位有这个有学问的人，他什么都不在乎，要什么有什么甚至像古时个大皇帝那谁他要什么没有啊。可是呢，到了命中的时候啊，不管你是大皇帝也好，是做什么这个事情也好，这个时候心里恐惧了， 究竟到哪里去啊？马上就完了。可是这个修行的人呢，行持恒者呀，他到命中的时候啊，他看见什么感应，就平常的有这个功夫啊。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啊，是阿弥陀佛。还有呢，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菩萨，我们都在这个娑婆世界，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国啊，谁不知道这个观世音菩萨？那我与我们的缘分呢非常深呢。那么还有大势至菩萨，这两尊大菩萨都是在阿弥陀佛的两边，成为西方三圣。那么阿弥陀佛与这两尊大菩萨，还有无量就数不清的那些大众眷属围绕，无量的大众，还有更数不清的那些，就是围绕在他的身边呢，就叫做眷属。这个眷属啊，不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个家庭的眷属啊，这就是呢，跟这些大菩萨学的那些那个学者啊，都叫做眷属了。那么围绕持经紫经台啊，这个手里拿着的什么呢？紫色的金属金子做的那个台，就是莲花台啊。莲花台是莲花，是西方极乐世界有七宝莲池吗？莲池里都有莲花了。他这个佛菩萨来，手里就是拿着这个紫色的这个金台，紫金的这个莲花台，至行者前呢，到这个修行人的这个面前，赞言，就赞美赞叹说，法子就是佛就是法王啊，只要称了佛，都叫做法的王。他讲的法，一切的妙法，这个妙法谁讲的？就是佛讲的。因此佛就称作法王。但是要学这个法，立下这个志愿，要把这个佛法来弘扬出去，这就是菩萨的行为。凡是菩萨都叫做法王的子，叫做法子。所以这个修这个法门都是大乘佛法，不是大乘佛法不能往生的。那么所谓大乘佛法呢，自己要成佛，自己要了生死，也要帮助所有的人都要了生死，都要成佛，这就是大的心大法，菩萨才能够这样做啊。小乘的人只管自己那不行的，所以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法子，是阿弥陀佛来称呼他法子啊。那么这就非常亲切了啊。他说你呀，行这个大乘法，你也是了解这个第一义的这个道理，是故所以我今呢来迎接汝啊，我亲自来迎接你。那么说过之后，与千化佛亦是收手，阿弥陀佛与这个一千尊的那些变化佛亦是就同时收手，伸出手来， 伸出手来就是欢迎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与前面呢有一点不同，前面上品上升的时候他持的是什么？持的是金，所持的是金刚台啊，化佛是无数的化佛啊。那么这里呢是紫金台，那么千化佛，那当然比前面稍微差一些。差一些的原因，那么就是啊，在前面这个前面的一段分别就在那里。这个下面是啊，就讲这个往生了。哎，讲王生的情况了。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叉手，赞叹诸佛如一念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此紫金台如大宝法，金俗则开。这一段就是往生的那时候那一段的状况。这个修这个恒的恒者自己这个时候就看见了啊，自己就坐上了那个紫金台了，同时合掌叉手。合掌叉手是佛家的一个礼节啊，这个我们平常都这么行的。另外就赞叹诸佛，对于诸佛啊都加以赞叹，如一念请，这个时间短得很呢。比如我们起一个念头多么短暂呢，就在那么个短暂的时刻里，即生彼国七宝池中，马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七宝莲池之中。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平常所知道的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土那么遥远，那与一般人说那么远我们怎么去啊，这个就前面讲的那个道理很重要。你要了解这个第一理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了解第一理的时候啊，我们的本心包罗所有的虚空法界都在我们本心之内啊。那就是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时候你看看，一是即使就是能够升到七宝莲池当中啊，你不了解那个理，那这个道理就很难领悟了。所以这个解理非常重要。升到七宝池中，此紫金台如大宝花，这个大宝花前面讲的那大得不得了啊。一半花一片花叶子，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时间一看就一望无际的，那个紫金台就像个大宝花，金俗则开啊，过了一夜啊就开了，这个大宝花全部开出来了。在没开之前呢，它在这个花里面，一开之后啊他就出来了。跟前面上品上身有不同的，上品上身这个莲花没有合起来，一到那时马上就见佛。那么这个呢，也去莲花合起来啊，合起来不过金俗，时间很短，马上就开了，这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 这地方啊，我们念佛的人、发愿往生的人呢，都要注意。我们普通要是参加要举行什么典礼呀、什么颁奖这一类的话，我们要事先演习演习呀、参加什么任何这个盛大的会议集会的时候要演习呀、不演习到临时候啊，感觉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生死大事到来的时候要往生的时候啊，我们事先都要自己了解这种状况，了解之后一切都是很熟悉的了，到寿命终了往生的时候，自己那就是早就知道了啊，看见佛，看见大菩萨，看见这个大莲花，哎，早就是很熟悉的，非常自然。这个都是要我们平常啊看这个经，了解这个事实。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讲往生之后所得的那些好处。那么我们就看了，恒者身作紫目金色，往生的人呢，他这个莲花一开的时候啊，他就出来了，他片身整个身子是一种紫目的金色，发出了一种金色。足下呢已有七宝莲花，他一举足，哎，我们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他的这个你走就走，你啊，你踩在什么土泥土底下也好，什么地下也好，他那个不是，他的一举足的时候，足下就有七宝莲花来托着你的脚啊，这个你想想看，这不得了了。还有呢，佛及菩萨俱时放光照行者身呐、阿弥陀佛以及一切的那些大菩萨俱时同时都放那些大光明来照耀在这个往生的人的身上，照成上怎么样呢？目即开明啊，往生的人一被这个光一照，这个眼目马上就开明了。原来我们这个不必说了，我们的眼睛是看不，隔了一层纸都看不透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佛菩萨这个光一照的时候，那马上就得这个眼明了，马上开明了。一开明怎么样呢？因前熟悉啊，在以前的时候所学习的普闻众生呢、一切的这个音声他都能够听到，传说甚深第一梯啊。那么前面他在这个往生之前，在娑婆世界也听到这个了解第一梯啊，这个时候他是所听到的一切声音都在说这个甚深啊，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更深一层的那个第一梯他听到了。这个极下金台往生的人这个时候听到那些声音都说是那个第一梯，马上就走下这个金色这个莲台，从莲花台下来，礼佛合掌啊，礼佛就拜佛啊，合掌赞叹师尊，这是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经于七日，经过七天，应时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呢、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反正中国意思就是至高无上的正等的正觉的，这就是佛了。 最简单就是成佛了。那么经过七天这么长的时间，那么他就对于成佛呢得了不退转了，就不会有退转的这个机会了。也就是说经过七天之一这个时间呢，他对于成佛是有进无退的了。这个经于七日，七日就是七天了，七天是指的我们这个世间的七天，还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七天呢？这个善导大师啊就讲特别指出来，他说这个七天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顺乎我们这个世间讲的，我们的世间呢，是在我们的世间讲的是七天呢，我们人间七天呢，在极乐世界，想想看，我们这里这个人家七天在极乐世界不过是非常短暂的，几乎是一念之间那么短暂啊。可想而知，一往生之后，很快就得了这个不退转呢。怎么叫不退转呢？不退转，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阿弥陀经》里边，就是已经知道啊，不退转有这个位不退，有行不退，有念不退，有三种境界。他就是讲这个对于这个包括这三种，也对于这个是心心念念的在这个佛上面的起念，就跟这个佛都能相合。那么这个如果详细一点讲的话，那就按照天台宗的讲法啊，那么就是就比较更时间就多一点了啊，更多我们就不那么详细讲了。你就是得了不退转呢、不退转，你无论是哪一种不退转，那都不得了。反过来说，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退转的啊，不会退转就是成佛，就是很快。下面你看呢，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离世诸佛。这个时候啊，就能怎么样呢？飞行啊，飞行没有神足通不行啊，有神足通才能够飞行自在的呀。而且这个飞行还不是普通的呢，我普通一个飞行，在我们这世间一个罗汉他也能够飞行，罗汉飞行他是有限度的，他这个飞行应该遍至普遍的到十方世界，很短的时间就能到十方世界，离世诸佛，十方世界的那些佛他都能够去啊，一一的去拜访啊，去这个向那些佛来学来请法，于诸佛祖修诸三昧呀、在十方世界诸佛那里修，都能修学种种的这个啊那个佛法，这再来在这里讲呢，就是修三昧啊，三昧修的那些大定啊。那么这里啊，可以知道他这个能够飞行到这个十方世界，在每一个世界的这个佛那里啊修筑三昧，这个就是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啊，就是前面讲的七天之后得了这个不退转。这个不退转呢，那么如果是按天台宗的教义来讲的话，那么这个 就别教菩萨的地位来说啊，就已经到了石灰像的地位。石灰像虽然还是在三贤位啊，到了三贤位的时候啊，修门石灰像就要登地了，在这个位置啊，你可想而知，原来是一个啊，是一个还没有正果的，你一往生之后，马上就得了这种不退转，不退菩提的这个位置，可以到达那种这个地位的。在诸佛那里修三昧，近一小劫得无生忍，现前受记呀。经过一小劫的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得了无生法忍。无生忍就前面讲的那个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呢，他现在就是说他的心呢就能够安住在无生法上面，绝不受任何的这个因素动摇他这种的安稳的心。我们现在是，你想想看，我平常讲修道就平常我们自己没有感，不感受到啊。一旦有了事情的时候，考验考验自己，就知道到什么程度了。你正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在念呢。你眼前的时候，马上掉了一个大金簪、金刚簪下来。你佛念不下去，你起码也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那就不行啊，这就是金刚钻，也是一个生灭法。或者是我们在这修道，平常时间修道，我们什么也不在乎，那个就是生灭法了。你生灭法了，人家也派你马上送你，叫你做一个部长去。哦，那些你又动摇了，我说这个我赶快就到那边去吧，心里又受了动摇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随时要遇到那些生灭法，我们自己就控制不住的呀。那要安住在无生法上，那个谈何容易啊。这个随时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个程度，了解这个程度呢，我必须我勉强着自己这么做。不管什么境界，瞬时的这个环境来的也好，逆境就是不好的环境来好，我们都要啊勉强自己啊，训练自己心里不要动。这个就是慢慢的慢慢就是可以学无生法忍。如果这么一点点的遇到一点点这个小的这个啊顺境逆境都是很容易受到那种影响的话，那这个无生法忍就很困难了。所以他这个经过一小劫能够得到无生法忍，一得无生法忍现前就受记呀。佛就是给你受记，受记什么？受记有包括这个你将来怎么成佛等等的，这些讲得清清楚楚的。最后这一句，世名无上品众生者，上面那些这个生的因、往生的缘啊、往生的时候以及往生后所得的这些利益，一一的说明了。那么有这样的成就呢，这叫做上品众生者。我们各位在这个道场学的，学过阿弥陀经，现在一学这都是大乘经典的啊， 听到这个第一题，而且是特别法，这不得了的。照这样修，又深信因果，将来这个上品终生还有问题吗？这个我们绝对要相信，照这样修一定没有问题。啊，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